王彦，字世彦，是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弘之曾任通直常侍，父亲王普耀曾任秘书监。南朝宋大明末年，王彦从家中被征召担任临贺王国常侍、员外郎、巴陵王征北版参军、安成王辅军版刑狱，随府转任车骑将军属官。晋西王刘燮任颍州刺史时，王彦担任安西主簿。世祖萧泽任长史时与王彦相遇，府署转为镇西将军府，任命王彦为济世咨议参军。沈攸之事件发生时，镇西府的直官僚属都跟随世祖镇守彭城。皇上当时权势虽重，但众人心中仍有疑虑，王彦却专心侍奉，军旅文书都委托给他。王彦性格十分谄媚逢迎，逐渐被亲近侍从，于是被留下担任皇上征虏府军府的咨议参军，兼任济世。跟随皇上返回都城后，升任领军司马、中军从事中郎，常在皇上府中参与商议机密事务。建元初年转任太子中庶子。世祖在东宫时专断朝政，很多事不向皇上禀报，王彦担心获罪，称病自己疏远。不久兼任摄生校尉，没有接受。世祖即位后转任掌监侍中，恩宠任用如旧。永明元年兼任步兵校尉，升任侍中祭酒，校尉职务如故。遭遇母亲丧事，被启用为辅国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王彦的父亲王普耀凭借王彦的权势做官，多次担任显要官职。王彦不久升任左卫将军，加授给事中。未就任，王普耀去世，王彦守丧有好的名声，又被启用为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、济阳太守。未就任，升任卫尉，将军职务如故。永明四年转任太子詹事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永明六年转任丹阳尹，常侍职务如故。王彦地位显要受皇帝亲近重用，早晚觐见，议论朝事，从豫章王萧仪、尚书令王翦都放下架子接待他。而王彦常常因疏忽被皇上呵斥责备，连续称病很长时间。皇上因为王彦需要俸禄供养，永明七年转任他为江州刺史。王彦坚决推辞，不愿外出任职，被允许留任吏部尚书，兼任太子右卫帅，最终因旧恩被宠幸。当时王翦虽然显贵，但关系疏远，王彦掌管选官后权行于台阁，与王翦很不合。王翦去世，礼官商议谥号，皇上想依照王导的谥号定为文献。王彦上奏说，王导才得到这个谥号，但自宋朝以来不加给普通家族。出来后对亲近的人说，平头县的事已经实行了。永明八年改任右卫将军，陈述疾病，自己请求解职。皇上想让高宗萧鸾代替王彦掌管选官，亲笔敕令询问他。王彦上奏说，萧鸾清廉干练有余，但不熟悉百官家族情况，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，皇上才停止。第二年升任侍中，兼任太子詹事、本州中正，又因病推辞。永明十年改授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赐给亲信二十人，中正如故。永明十一年升任右仆射，兼任太孙右卫帅。世祖驾崩，遗诏将尚书事务交付王彦和徐孝嗣，令他们长期担任此职。玉林王即位后转任左仆射，中正如故。隆昌元年加授侍中。高宗谋划废立皇帝，王彦便响应推奉。延兴元年转任尚书令，加授后将军、侍中，中正如故，封为曲江县侯，食邑千户，赐给鼓吹一部、甲仗五十人入殿。高宗与王彦在东府宴饮，谈及时事，王彦拍手说，您常常说我胆小，现在怎么样？建武元年晋号骠骑大将军，赐给班建二十人，侍中、尚书令，中正如故。又加兵一百人，兼任太子少傅，进爵为公，增加食邑为二千户。因鲁寇行动，给兵一千人。王彦为人对清就厚道，被世祖称赞。到这时自认为辅佐新朝，言论常常非议轻视世祖时的旧事，众人开始感到奇怪。高宗虽然因时事需要王彦，但心里对他猜忌排斥，挑选检阅世祖时的忠诏，找到与王彦的亲笔敕令三百多张，都是谈论国家大事， 因此更加猜疑疏远他。高宗刚即位时，始安王逍遥光便劝他诛杀王彦。皇帝说，王彦对我有功劳，而且没有罪过。逍遥光说，王彦尚且不能为武帝尽忠，怎么能为陛下尽忠？皇帝默然变色。当时皇帝常派心腹左右陈世范等人到街巷打听收集一言，因此认为王彦有事。王彦轻浮浅薄，没有防备顾虑，希望开府一同三思，多次叫相公给自己看相，说应当大贵。与宾客谈话，喜欢平退旁人私下交谈。皇上听说后，怀疑王彦想造反，于是有了诛杀王彦的意图。北方人先于文灿与王彦的儿子王德元往来，秘密探听朝廷旨意，告发王彦有异志。陈世范等人又上奏说，王彦计划借永明四年南郊祭祀时，与世祖的旧将主帅在路中突然发动，恰逢老虎冲犯交谈，皇帝更加恐惧，未到交际前一天下令停止举行。元旦朝会结束后，便召王彦到华林省诛杀他。下诏说，王彦出身平民，年少时没有特力操守，因缘际会得以补官缺，列入官途。世祖在藩王时搜求选拔任用，弃其瑕疵，于是升任要职。但他轻浮显锐，在显贵时更加显著，猜忌反复，触情多端，所以为两宫所不容，为十首所指。既内心有愧，又畏惧法度，掩饰过错脱病，多年如此，多次授以藩镇重任，总是推辞不就，表面看似谦虚，实情却是诡诈潜伏。隆昌以来，时运艰难，匡扶赞助之功颇有心力，于是爵位冠于通侯，位登元府，亲密恩济，朝廷上下相同，西贺可满，贪得无厌将到尽头，指天画地，于是心怀意图，广泛求补乡，听信巫习，论见党羽，遍布台府，令长子王德元窝藏亡命之徒，同恶相济，剑客成群，弟弟王许凶恶鱼丸，远相勾结，信使往来，密通邀约。去年年初，奉朝请先于文灿详细告发奸谋，朕以为信义必由中出，道义无二心，推诚委任，希望他能改过。但长恶一流，煽动更大，与北中郎司马萧毅、台队主刘明达等约定日期秘密发动。因河东王萧炫见识能力微弱，可做他们的主君，得志之日当让他守虚位。刘明达等供词清楚都在。过去汉朝因反唇而致讨伐，魏臣因求虚而被杀，何况吴军之心已经彰显，临上之际如此显著，此等若可宽容，谁当受刑罚？一并收复廷尉，肃清国法。王彦未拜数日前在北山庙还愿，夜里返回，王彦已醉，不武人也饮酒，仪仗错乱，前后十余里中不再能禁止。有见识的人说，这种势头不会长久了。王彦的儿子王德元有志向节操，官至车骑长史。王德元最初名战，世祖对王彦说，刘战、江战都没有善终，这不是好名字。王彦于是改了他名字。到这时与弟弟晋安王友王德和一起被诛杀。王彦的弟弟王许，永明年间任少府卿。永明六年，敕令官位未登黄门郎者，不得续养女妓。王许与舍生校尉殷玄志因续养女妓获罪免官，禁锢十年。敕令特赦王许的禁锢。后出任辅国将军、始兴内史。广州刺史刘纂被奴仆杀害，王许率郡兵讨伐。延兴元年，授王许持节广州刺史。王许也后代旧交。王彦被杀后，皇上又派南中郎司马萧继昌袭击王许，杀了他。萧慎，字彦福，是南兰陵兰陵人，祖父萧道清曾任员外郎，父亲萧先伯曾任贵阳王参军。萧慎起初任州从事，进西国侍郎、左常侍。萧慎对于太祖萧道成是福至已尽的族子。元徽末年，世祖在颍州想了解京城消息，太祖派萧慎到世祖那里传达谋计，被留下作为心腹。升明年间，任世祖中军行御参军、东莞太守，因功勋秦勉封安富县南十邑三百户。建元初年，任武陵王冠军、临川王前军参军，授尚书都官郎、建威将军、 临川王镇西中兵参军。世祖在东宫时，萧慎率领宿卫。太祖杀张景珍，世祖让萧慎口头起奏，请求留张景珍性命。太祖不高兴，萧慎恐惧而退下。世祖即位后，外放萧慎任大漠令、卫道县，授步兵校尉，兼任射阳令，转兼南濮阳太守，兼任御帐主。永明二年，任南兰陵太守、建威将军如故，又授步兵校尉、太守如故。世祖斋内的兵器一仗都交付给他，心腹机密事务都让他参与掌管。授正云郎，转左中郎将、后军将军、太守如故。世祖卧病延昌殿，敕令萧慎在左右直宿。皇上驾崩，遗诏敕令萧慎统领殿内事务如旧。玉灵王即位后，身家信任萧慎，萧慎每次请假出外住宿，皇帝通宵不能入睡，萧慎回来才安心。转任卫军司马、兼卫尉、加辅国将军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敕令还任本职守卫尉。高宗辅政时，有所匡正劝谏，皇帝在后宫不出，只派萧慎和萧坦之远道进言，才能上达。萧慎转而依附高宗，劝其行废立之事，秘密召集诸王典签约谈，不许诸王对外交接人物。萧慎亲近重要日久，众人都畏惧而服从他。玉灵王被废之日，起初听到外面有变故，还秘密亲笔写敕令呼唤萧慎，他被信任到如此程度。萧慎性格阴险，进取没有谋略，到废帝那天领兵先入后宫，斋内卫士向来服从萧慎，没有敢动的。海陵王即位后，转任中领军，进爵为公，食邑二千户，甲帐五十人，入殿内值班，每月十日回府。建武元年，转任领军将军、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赐给服帐，进爵衡阳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高宗当初许诺事成后，任用萧慎为扬州刺史，到这时受此职，萧慎怨恨说，看见饭煮熟了，推给别人。王彦听说后说，谁还会给萧慎做锅和筷子呢？萧慎依仗功勋重大，干预朝政，凡有选用，就命令上书议论，使之深说意见。皇上新即位，派身边亲信在外部听察，完全知道萧慎的言论，深深怀疑猜阻。建武二年六月，皇上到华林园宴请萧慎和尚书令王彦等数人尽欢。宴罢，留萧慎晚出，到华林阁，卫士抓住他送入省中。皇上派身边人莫志明数落萧慎说，隆昌之际没有你就没有今日，现在一门二州兄弟三人封爵，朝廷报答你只能到几点了，你常怀怨恨，竟说饭已煮熟，连锅给人吗？现在赐你死。萧慎对莫志明说，天离人也不远，我与至尊沙高、五诸王是你传话往来，我现在死还要取你命。在省中被杀，到秋天莫志明死去，见萧慎作祟。诏书说，萧慎从樊雍中提拔，见识作用轻挑阴险，因缘幸会，早先效力。永明末年，屈家恩济，玉灵王昏乱悖逆，颇立成效。宠灵优渥，七玉兼隆，内总荣炳，外扬藩威，兄弟荣贵，震动朝野。曾不敢配书和，少达万一，自以勋高一影，霍光是童男赏，才冠当时，耻居人后。假托王权，与夺有己，空怀一句，做够贤猜。窥伺公耶，希冀非望。壁上往下之心，乌君不臣之际，已经张明于明听，喧嚣于远近。于是暗散金帛，召集不逞之徒，交结禁卫，互为唇齿，秘密勾结七底，将要四行奸逆。朕因其任计既重，决裂河山，每家弥逢，宏以大幸，希望他能怀德，幡然改过。但豺狼其性，凶谋更甚，吾将必诛春秋名义，何况信机祸营如此之大，可收复廷尉，肃正行书，罪止原恶，其余不追究。萧慎喜好旁门左道，吴兴人沈文游给萧慎相面说，古相不赐于高帝。萧慎高兴地说，感谢你的好意，不要对人说。到这时，沈文游被处死。萧慎的哥哥萧旦，字彦伟，起初任殿中将军。永明年间任健康令，与莫陵令司马迪之同乘一辆车，车前有四个士卒开道， 左丞沈昭略上奏说，凡有仪仗的官员，共乘不得并排列仪仗，请免萧旦等官，诏令以赎罪论处。延兴元年，自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改为持节都司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明帝即位，封安德侯，食邑500户，晋号冠军将军。建武二年春，鲁寇进攻司州，萧旦尽力据守，鲁寇退兵后增加食邑400户，征召为左卫将军。皇上想杀萧慎，因萧旦在边镇抵御鲁寇，所以未及时动手。鲁寇退兵60天后，萧慎被杀，派黄门郎梁王任司州别驾，让他杀萧旦。萧旦束手受戮，家属被拘押到上方。萧慎的弟弟萧磊与萧慎一同参与废立，任宁朔将军、东莞太守、转西中郎司马。建武初年，封西昌侯，食邑1000户，转太子左卫帅。领军解司周围回来后，一同被处死。萧慎的伯父萧先明官至太中大夫，去世。萧坦之是南兰陵兰陵人，祖父萧道济曾任太中大夫，父亲萧兴祖在世祖时期立有功劳，官至武进县令。萧坦之与萧慎是同族，起初担任殿中将军，多次升迁至世祖中军、板刑御参军，因为同族关系而被任用，被任命为晋陵王镇北征北参军、东宫直阁，因勤勉正直被世祖赏识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、怀陵县令，又任兰陵县令，仍兼任给事中，后任尚书起步郎、司徒中兵参军。世祖去世后，萧坦之随同太孙的文武官员登上台城，被任命为摄生校尉，仍兼任县令，尚未正式就职，又被任命为正元郎、南鲁郡太守。少帝因为萧坦之是世祖的旧臣，对他亲近信任，不离左右，得以进入内宫见到皇后。皇帝在宫中以及后堂进行各种杂戏和嬉戏时，萧坦之都能在旁侍候。有时遇到皇帝醉酒后赤身裸体，萧坦之就上前搀扶劝谏。他看到皇帝难以辅佐，于是改变主意，依附高宗，秘密充当耳目，被任命为晋安王征北咨议。隆昌元年，朝廷追记萧坦之父亲的功勋，封他为临汝县南，食邑300户，后调任征南咨议。高宗谋划废黜少帝，已经与萧慎和萧坦之商定计策。皇帝的心腹直阁将军曹道刚怀疑宫外有变故，暗中做了安排，萧慎未能及时发动。始兴内史萧继昶、南阳太守萧颖基调任都尉，同时应召还京。萧慎想等这两位萧氏人物到来，借助他们的势力来举事。高宗担心事情生变，将情况告诉了萧坦之。萧坦之立即骑马跑去对萧慎说，废黜天子自古以来都是大事，近来听说曹道刚、朱龙之等人已经产生猜疑，魏魏明天如果还不行动，就来不及了。老弟有百岁老母，怎能坐等祸败，正应该另做打算罢了。萧慎惶恐不安，第二天就废黜了少帝，这全靠萧坦之的力量。海陵王即位后，任命萧坦之为黄门郎，兼魏魏卿，晋爵为伯，增加食邑至600户。建武元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至1500户。第二年，北魏入侵，朝廷授予萧坦之符节，让他督率徐州征讨军事。北魏军队围攻钟离，在春天截断淮河州主，萧坦之率军击败了他们。回来后，加授兼太子中庶子，尚未正式就职，升任领军将军。永泰元年，担任侍中、领军。东昏侯即位后，萧坦之仍担任侍中、领军将军。永元元年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后被起复原职，加授右将军，设置府署。姜氏兄弟想立史安王萧遥光，暗中对萧坦之说起此事。萧坦之说，明帝夺取天下已经不合次序，天下人至今不服，如果现在再做这样的事，恐怕四海崩溃，我可不敢参与。于是扶丧回到家中，他的住宅在东府城东。萧遥光起兵后，派人夜间突袭抓捕萧坦之。萧坦之光着头，穿着裤子翻墙逃跑，从东野故船南渡，从小路回到台城，被授予符节都率众军讨伐萧遥光，驻扎在襄公寺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、丹阳尹，仍任右将军，晋爵为公， 增加十亿千户。萧坦之身体肥胖，肤色黝黑，没有胡须，说话声音嘶哑，当时人称为萧哑。他刚愎凶狠，专横固执，众人小立即害怕，又憎恨他。萧遥光事件平息二十多天后，皇帝派严明主帅黄文纪领兵包围萧坦之的住宅，杀了他。他的儿子萧赏任秘书郎也被处死。萧坦之的堂兄萧义宗任海陵郡守，即将赴任。萧坦之对黄文纪说，我堂兄在海陵的住宅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黄文纪问，海陵宅在什么地方？萧坦之告诉了他。黄文纪说，应当治罪，随即派人去抓捕。搜查其家，发现极为贫穷，只有数百张典当的票据，便回去禀告皇帝，免其死罪，关押在上方。和帝中兴元年，追赠萧坦之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将时，字弘业，是济阳考城人，祖父江尊任宁朔参军，父亲江德龄任司徒右长史。江时的姑姑是景皇后，她年轻时就被高宗亲近，恩情如同兄弟。刘宋末年出仕，任进西国常侍，后任太祖徐州西曹、员外郎、高宗冠军参军，兼任射阳令、晋陵王征北参军、尚书水部郎。高宗任吴兴太守时，任命江时为郡丞，加授宣威将军。后任庐陵王中军公曹记事、安陆王左军资义，兼领陆氏，又兼任京兆太守，被任命为通直郎，补任南徐州别驾。高宗辅政时，将他视为心腹。隆昌元年，从正元郎补任丹阳城中书郎。高宗任骠骑将军，镇守东府，任命江时为资义参军，兼领南平昌太守，与萧鄂轮流在东府省内值班。当时海陵王刚被立为帝，人心尚未归服，高宗肩胛骨上有一颗红痣，常常隐秘不对外宣扬，江时劝高宗把他显露给人看。晋寿太守王弘范罢任回京，高宗袒露肩胛给他看，说人们都说这是日月之相，你千万不要泄露。王弘范说，公的日月之相在身躯上，怎么能够隐藏，应该转而告知公卿们。高宗非常高兴。恰逢侄后张伯、尹赞等人多次图谋作乱，江时、萧鄂忧虑无计可施，每晚就假托有事外出。等到入宫篡位的记忆确定后，加授江时为宁朔将军。高宗任宣城王时，太史秘密上奏图谶说一号当得十四年。江时入宫，高宗高兴地拿给他看，说得到这个还有什么可期望的呢。等到高宗即位，江时升任守卫尉将军，职务不变，被封为安陆县侯，十亿千户。江时的祖父江尊因为外戚身份被追赠京子光禄大夫，父亲江德龄因为皇帝舅舅的身份也被追赠光禄大夫。建武二年，升任右卫将军，掌管假账及监察事务。建武四年，转任太子詹事。江时以外戚身份成为亲信要员，权势在当时无人能比。远方送来的馈赠，有时取自诸王宅地中的名贵书画和精美物品，但他家内关系十分和睦，对待子侄很有恩情。高宗卧病时，永泰元年，转任江时为侍中、中书令，出入殿省。高宗去世后，遗诏转任他为右仆射，江时的弟弟卫尉江嗣为侍中，晋皇后的弟弟刘宣为卫尉。东昏侯即位后，江时参与掌管选举事务。高宗虽然临终托付给各位大臣，但内心的寄望多在于江氏兄弟。到这时，他们更是轮流入职殿内，皇帝的举动言行都要向他们咨询。永元元年，江时兼领太子詹事，刘宣升任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江时兄弟与刘宣以及史安王萧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领军萧坦之六人轮流在敕令上贴签，当时被称为六贵。皇帝逐渐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徐孝嗣无法阻止，萧坦之虽然有时有不同意见，但江时坚决坚持管束限制，皇帝对此深为怨恨。皇帝的失德行为日益明显，江时提议想立江夏王萧宝玄。刘宣起初担任萧宝玄的颍州行事，处事过于刻薄，有人献马，萧宝玄想看看，刘宣说马有什么好看的。萧宝玄的妃子索要煮猪肘，下属请示刘宣，刘宣说早上已经煮了鹅，不必再要这个了。萧宝玄恼怒地说，舅舅完全没有 未央那首诗里所表达的舅舅之情。刘轩听到这话后也不高兴，到这时他不同意姜石的提议，想立建安王萧宝寅，便与萧遥光秘密谋划。萧遥光自认为年长，应当承担皇帝的大位，便隐含深意地劝姜石。姜石的弟弟姜嗣认为少主难以保全，劝姜石立萧遥光。刘轩认为如果萧遥光背立，自己就会失去皇帝舅父的尊崇地位，不肯同意，所以姜石犹豫不决了很久。萧遥光大怒，派身边人黄谭庆在清溪桥的道路上刺杀刘轩。黄谭庆看到刘轩随从众多，没敢动手。事情败露后，刘轩告发了姜石的阴谋，皇帝下令逮捕姜石兄弟。姜嗣当时正在内殿值班，怀疑有变故，派人报告姜石说刘轩似乎有一谋，现在该怎么办。姜石说正应当静下心来镇住局面罢了。不久皇帝召姜石入见，将他扣留在中书省。起初直斋袁文况因平定王敬泽的功劳应当受封，姜石坚持不给封赏。皇帝派袁文况去捉拿姜石，袁文况用刀环撞击姜石的心口说你还能再剥夺我的封爵吗？姜石、姜嗣在同一天被杀害。姜嗣字景昌，起初任南郡王国常侍，历任高祖骠骑东阁祭酒、秘书丞、晋安王镇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、代理府、州事务。管辖区域内有孔庙，长期荒废没有修缮，姜嗣重新开扫并建造起来。姜嗣的弟弟姜喜因守丧而早逝，他有儿子姜兴，字伟清，年仅12岁，听到逮捕的消息后对家人说伯父既然这样，我无心独自存活，投井自杀而死。后来皇帝在后堂骑马取乐，环顾左右说姜石如果还在，我还能这样骑马吗？刘轩字世穆，出身为南阳国常侍。萧遥光起兵以讨伐刘轩为名义。事情平定后，刘轩升任领军将军，被封为平都县侯，食邑千户。同年他又被杀害。和帝中兴元年，追赠姜石为卫将军，刘轩为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，追赠姜嗣为散骑常侍、太常卿。使臣说世人为知己而死，这是所有生命共有的情感，虽然鱼质的品级有差别，但逢迎机遇的运数只有一个。怀有可知之才，受到知人之顾盼，无愧于外物，这本来是天理，就像藏在心中，怀恩念报。更何况道义早教于藩僚，志同道合，超过胜过自己的人追赶上先辈，抛弃儿子如同丢弃，竟没有半点救恩。至于石狗的比喻，招致前人的讥讽，惭愧内疚于心，我并无此事。这就是陆机写豪弑父的原因。赞语说王萧提携世祖奠基，乐阳十子李克无辞，姜刘外戚名嗣为系，废兴不同论，终至互相猜疑。